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如果说有哪个地方最适合诞生戏剧故事，我相信很多人会说金陵，会说江南。南京以世界文学之都的名片镌刻着千年文脉，江苏大地呢，自古便是文星荟萃之地，一部部传世佳作写尽江南风骨。近年来啊，更是诞生了如《红楼梦》《牡丹亭》等优秀的舞剧作品，实现了从文本到身体，从经典到舞台的成功转化。日前，江苏大剧院和戏剧携手南京大学，以一场90多分钟的对谈活动走进南大校园，从《牡丹亭》《红楼梦》中走出的青年舞蹈家胡杰、罗玉文现身百年学府。这个六月，他们还将登台江苏大剧院，带来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完成从古典叙事向当代语汇的纵身一跃。同样的舞者，在宝黛、杜柳的经典故事与大师之夜的先锋表达之间，诠释着从文本到身体这一命题的无限可能。当金陵的书香遇见聚光灯，当纸上的故事踏上方寸舞台，一场跨越文字与光影的对话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带您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当天的活动是从一个提问开始的，主持人问台下所有的学生，名著当中的人物，比如说贾宝玉、柳梦梅，他们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更喜欢原著里的那个人，还是演员们演绎出来的那一位？台下举手的学子颇多，但点到的两位同学呢，刚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我会更喜欢舞台上的人，就是比如说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然后它呈现给我的大概率是一个就很模糊的轮廓。首先它会有很多留白，就关于这个人物他生活里的细节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只能在作者所写的具体的剧情里面，然后去试图了解这个人物。但是当我就坐在剧场，然后看到具体的人物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很具象，然后很形象。虽然也会有一些就是生活化的场景没有办法观察到，但是它带给我的冲击就会更加直观，而且会更让我愿意相信，就是这个人物由真人所表演出来，然后带给我的那种场合那种对我的情感的影响是更直接的，所以会更让我喜欢。
我可能和刚才的女生想法不一样。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更喜欢的是演绎这个角色的演员本身，因为我本身是理科生，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强大的文学素养去读懂《红楼梦》或者读懂《牡丹亭》的这个作品。但是呢，就是无论是罗老师还是胡胡的演绎，都让我在这个作品中更加懂了原来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两位演员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专业。
于是自然而然的，大家进入了一个交流和讨论的状态，并由此引出了对谈的核心。当角色从文字变成真实存在的身体，从书本走上舞台，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觉得是像这种经典名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就是家喻户晓了嘛，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捷径。我觉得是只要我说出来《红楼梦》，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内容。作为舞台呈现的一种，就是能够和大家更快的达到心里面的一个捷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方法吧，对于我来说。然后还有一个是 因为在之前舞剧这个创作这个艺术方式呈现方式不是第一个做《红楼梦》做《牡丹亭》的，它之前也有很经典的像电视剧啊，像越剧啊，这各种艺术呈现方式，所以它已经有了文本，然后加上经典创作，它有这些底子在这儿了。其实我们就又有一些借鉴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更快的找到人物和贴合人物去更快的适应这个情景的一个方法。我们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把这个《红楼梦》把《牡丹亭》搬到舞剧的舞台上，然后把贾宝玉把刘梦梅真正的能够创作出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是觉得之前已经有很多形式的演绎出现了，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途径，是一个桥梁，但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个角色已经有固有的认知，那么你如何在这么多场演出当中找到你自己对他的不同的理解，包括我们有不同的卡司，网上我们也会看评论，就是他们会比较，哎，这个地方他的处理我更喜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恰当，这也是在从最初接到这个角色和到现在已经演绎了这么多场之后，我仍然需要去揣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没有静止，就一直在去探索它。
活动中南大的同学们也纷纷提问，问题涉及情节的选取、肢体的侧重等等各个方面。我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问到了我非常好奇的关键，文字到舞台的转化对于戏剧人自己来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曾创作了话剧《蒋公的面子》、舞剧《人在花间住》的著名编剧温芳一给出了他的答案。
在这个从文字走进人物的时候，脑海中会出现舞台的画面吗？就是会从这个画面进入到文字的创作吗？还是说这种画面感是创作的过程当中逐渐建立的呢？
要说这个问题的话，话剧创作跟舞剧的创作差别很大，因为在写话剧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 performance 这一块，就是整个舞台呈现这一块，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基本上可以跟戏剧文本平起平坐了，所以现在已经不会再有编剧像过去那个曹禺老师的《雷雨》那样那么详细的去写舞台提示，那么详细的去写所有的布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导演艺术、舞美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丰富的地步，你就算写的那么详细，舞美跟导演也不会听你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负责台词这一块，然后会把大量的舞台提示的功能然后扔给导演和舞美。以前我印象很深，就我一个学姐的剧本然后扔给导演之后，导演会问我那个学姐说，哎，你在想象中这个场景大概是什么样，在舞台上大概是什么样，然后我学姐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用管这个，所以我在脑海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具象的东西。其实我自己做话剧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不管导演死活的，就是当然我自己会有一个大概风格上或者气氛上的一个构想，然后做一点提示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是舞剧创作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写过一次舞剧了。我跟导演的交流基本上就是我说一段话然后导演沉默，你就感觉到他在思考这个在舞台上能不能行得通呀，然后导演讲一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沉默，因为我也得在思考这个东西，这种舞台上纯呈现的画面感在我这个故事逻辑里面能不能通呀。所以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其实丢失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语言。所以在做舞剧的剧本的时候，会发现舞剧的优势更在于情感的表达， 是它肯定是一个跟话剧相比是拙于叙事的这么一种文体，就像所有的编舞在学习编舞的时候，他们都肯定听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而这个在话剧里面你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出来了。所以舞剧里面所呈现的关系，如果是原创的话啊，那它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最直接的，朋友、夫妻、情侣、父子、兄弟姐妹这样的一种最直接的关系。那一旦我们需要展现一些稍微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话，我们就只能借助于经典改编，因为经典故事的在观众的很多的观众心中，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就是这个人物关系大概是怎么样，这个情节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当他改编成舞剧的时候，他可以节约一些关于故事和人物关系的解释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的大量的经典舞剧作品它都是经典故事改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在要交代一组关系或者交代一个情节的时候，必须要能够把它转化成画面才行。因为如果在我的心中它无法被转化成画面，那它很有可能在舞台上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反正对于我自己一个话剧编剧来讲，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温芳一呢，他既是话剧编剧，也写了舞剧作品。他的分享就包含了舞剧和话剧在艺术表达上的侧重和难点的不同，更是直观的让人感受到了文本在一部作品当中的地位。一句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去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这句话实在是精准又幽默。而曾担任《牡丹亭》《大饭店》等舞剧作品制作人的和戏剧制作人江江，则是从制作人的视角补充了他的观点。
其实传统舞剧，包括我们从小看到的一些舞剧，它都是要依靠大量的字幕来做一些解释和引导，包括前情提要，对，包括序，然后每一章节中间都会字幕上都会讲现在是什么背景。那现在，那从看过《牡丹亭》的观众都知道，其实《牡丹亭》它是没有借助任何一句字幕上的提示，它只有在文本中出现的，包括像昆曲中出现的一些念白，以及文本中的原著当中的这些提炼的文本，在最关键的时候可能打到了咱们的多媒体的呈现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那《牡丹亭》的导演黎星和黄家源导演，他们也是在舞蹈叙事上做出了，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他不需要任何的诠释，他只要你看到他们的表演，只要看到他们是如何慢慢的发生，如何慢慢的走进，如何慢慢的去给你讲这个故事，这个是《牡丹亭》。那要说到就是当代性的这个《大师之夜》呢，那他就更不需要任何的，对，就是文本和想象，因为每一个观众看到的可能在你脑海中形成的那个画面以及余韵，以及你自己在回到家之后再去想这个作品的那个每一个人心中的意义可能都不一样，包括你的理解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代性它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它不被定义，它是自由的，而且它可能你现在看不懂，可能你现在看完之后你觉得我不知所云，但是在不知道未来的哪一天哪一刻，你突然间想起那一刻那一刹那的那个瞬间带给你的那个感受，突然通了，你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看戏或者看那个舞蹈的过程中有过的这种感受。对，还有就是我想说，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我脑海中的画面，就你刚才说你是文本和舞台画面的结合，那我可能看到的东西是背后的技术钱，就是你要怎么呈现它，对，然后包括你是不是对导演的那个想法，在我看到的都是后台，然后后台的人、后台的景、后台的运输、后台的车，对，这可能是我看到画面。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为您详细介绍一下的，便是江江提到的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这个作品呢，是由15位中国杰出的独立舞者发起，集结了23位舞者共同演绎，囊括了3部国际编舞大师的经典作品。当东方筋骨碰撞到西方先锋，当身体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语言，这部120分钟的作品啊，从诞生之初呢就备受好评，尤其是这部作品的舞者阵容更是堪称豪华。 罗玉文和胡杰也在其中。作为两位以古典舞出身的舞者，大师之夜的表演本身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更新和突破。离开了《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经典故事文本，了解文化背景，训练肢体表达，迎接情感释放，都成为他们全新的课题。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你一定要依托于文字本身，要不然可能你到排练厅，你的一些肢体也好，我觉得只是个空壳。所以他，你需要了解人物，需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时代到底是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困境也好，一种色彩也好，或者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配合是怎么来的，肯定是依托于文字。那在当代性的大师之夜里的作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一开始上那个大师课，我们要了解他们团体的一种工作方式，先是学习复课，再在重复中去找到不同。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训练，我们从来没有过，就是你在训练肢体或者老师在引导你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就是把那个教室里所有的镜子全给遮挡上了。那个时候我能做什么，就是听他所输出的内容，还有就是学习。但是在学习当中呢，老师不会完全的去禁锢你本身，他会让你去发现自己，发现你跟同伴的关系，发现你跟这个空间的关系。那这是前期的训练。那到学习作品的动作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感受只是复课，甚至是觉得疲惫。但就在后来我们巡演过有几站的时候，发现他给我带来的感受是，虽然我们东方的身体包括从小的学习长大的环境以来，都是他的表达方式都是克制的，可是我在演绎西方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你可以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迎接狂欢，允许一切的发生，允许你不完美。
舞剧《牡丹亭》的几位主要演员呢，刚好也都在大师之夜的团队里。于是罗玉文还说到了在这两种不同作品风格间切换时所带来的尴尬和惊喜。
我觉得因为群像这个东西，其实在传统舞剧也有，其实在就是当代舞剧其实都有，但是我个人很认同像胡刚说的那个我们在大师之夜的这个群像和在《红楼梦》的这个群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群像，那是建立在角色之上的。然后在大师之夜，这是一个真的就像一场狂欢一样。然后甚至在真正大师之夜最难的这个群像是在仙人掌里面，大家在没有那个音乐的时候，人自己本身又作为一个乐器，然后他又需要从动作，然后整齐度，然后就是各个地方都很严苛的情况下，他要把这十几个人整齐划一。但是你在完成了这个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它是真正的让你感受到一个从动作从身体，然后让大家真正的群体产生出了一种化学反应。它不仅仅是依靠着文本和角色让你催出来的建立出来的一个能量场，它这个是完全建立在人之上的。就会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在这样的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舞蹈形式上面来说，它居然给了我一种快乐，一种开心，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因为我一开始很排斥这个项目，因为我没有跳过现当代舞，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特别的沉浸进去，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在里面吸收到了很多，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身体是真正的发生了变化。其实我觉得刚刚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说一个点，是我们在大师之夜之后巡演之后，然后我们又复排牡丹亭，其实那牡丹亭就已经要改版了，要修改了，应该是修改到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时候。然后我们六个人吧，进到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排练厅，我们大师之夜也在那排练，然后牡丹亭复排的时候也在那个地方排练。进去了以后，六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完全已经不适应要进入到一个角色，然后去表达的时候，那个状态了。 就好像大家看着互相的时候，就是不像是在看角色，就更像是在大师之夜的时候，大家在那个就是看到的是对方本身，而看不到对方那个角色，然后就是很奇怪的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当时会都会有一点点尴尬在里面。但是在复排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一周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速度和节奏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又发生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叠加的，所以这也是让我接触到大师之夜之后，就是收获到了一个惊喜。
当
行，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相比《牡丹亭》和《红楼梦》当中明确的文本角色，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他没有限定的人物，他的创作模式会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每位主创都有自己的答案。
可能也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以他本身的这个创作出发点和他的本身的底蕴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接受传统舞剧最好的一个抓手其实就是文本，文本本身提供给我们了很多心理的基础，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念感。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去塑造好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的文本已经有很强大的一个能量，所以它才能够影响到后面包括我们所有的各个剧种来说，都可以依照这个文本去不同的创作。那在接受了大师之夜这样的当代舞蹈剧场的时候，那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感受到的是文化上很大的一个区别，它是更多的是从肢体出发。如果说让我真正的理解的话，是我现在传统舞剧是从心里面散发出来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能量，那其实在当代剧场的时候，它会让我感受到是从身体肢体上面它产生的一个效果，然后产生的一个让人肉眼看到这个身体能够产生出的能量，才再产生出一个联想。我觉得是出发点的不一样，这也就是因为文化这种冲突吧，反而这样的东西让我们觉得也会有意思，然后也会有更不一样的补充到我们演员身体本身。
我觉得是在饰演传统舞剧当中的古典人物来说，我觉得它更加具象，包括叙事性是非常严谨，非常有逻辑性的一个叙事，包括角色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人物，那么他的人格底色，他的人物色彩其实是非常鲜明的。那回归到大师之夜，更明显的是群体的力量，包括在诠释当中，我感觉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在我看来他们俩最大不同的存在。
在电影出现之后，在影视出现之后，很多人就会在想，那我们戏剧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于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区别于影视，区别于其他的那种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的点在于观众和演员的肉身在场，同时的肉身在场。所以无论是现代舞也好，还是戏剧也好，都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对于自身的发现，对于自身身体的发现，然后演员可能不再饰演某个角色，就演员和角色之间不再有强烈的主客体之间的差别，而是可能站在舞台上的就只是演员本身，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也是觉得，如果在座有同学以前只看过一些比较传统的戏剧作品或者舞剧作品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看一看现当代的作品，它会让你感觉到整个感官上面的直接的强烈的刺激。
制作人江江介绍说，像这样的当代舞作品啊，恰恰它不是围绕故事和人物，它是观众与编舞舞者在思想上的对话，探索肢体与舞台的边界，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被定义，他的表达是自由的。
在传统舞剧当中，或者我们现在做的当代这个舞剧当中的这个人物，他其实是围绕着一个故事，他一定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形象。那每一个演员他都是有他的抓手。如果说到当代性的话，那一个当代剧场作品，它可能恰恰是不是围绕着故事，不是围绕着人物，它是观众和编舞或者和舞者的一个在思想上的对话，他可能探索的是一个肢体和舞台的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可能已经打破了那个就是镜框内的这个大家传递出来的东西，而是没有答案也没有标准意义的。经典就是经典，它沉淀下来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无论是 他们参与其中的舞者，还是我在旁观者，就我在看到他们，我作为制作人也好，作为幕后工作者也好，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他的那个深度和宽度好像都有所增加，这个是我觉得经典作品带给我们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享受。那个Gaga的训练体系，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沉浸式的跟他们排了一个月，而且完全全封闭的一个月，就是去专门的去接受他的训练体系，同时呢去找他身体的那种发力点那种感受。而且就是我们东方的舞者从小是中国舞包括芭蕾集训这样的一个这个训练体系，那也是第一次这么系统的接触到，对发力点都不一样，然后非常的新鲜，就是他们自己很有新鲜感，他们的身体也有新鲜感。所以就是在我们做大师之夜，由这么优秀的一群24个东方舞者去跳了这个西方经典的这个当代作品，这个巅峰之作，都是大师巅峰之作，这些作品本身也是在他们小时候或他们年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深深的影响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今天自己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呢，在我们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编舞大师们他们自己来到北京，在国家大剧院看到他们的呈现之后，就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因为发现他们的作品和东方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因为这个是西方舞者又没有的一种味道。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又由此又产生了希望能够接下来跟我们的舞者进一步合作，甚至于给我们排新的作品，所以我也是觉得这是大师之夜就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在今年江苏大剧院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看过了《红楼梦》《牡丹亭》，接下来大师之夜呢也即将登陆，到时候从有经典文本的故事到西方之体式的表达，舞台将如何呈现，这些熟悉的演员将如何在当代舞的语汇中重新绽放自我，答案或许只能够留待剧场相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同样的身体因不同的艺术底色而生发出迥异的生命质感，从文本到身体，这本身就是艺术家对于舞台角色的再造与妩媚。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鸳鸯夜，情深情相思，生明月thank you.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大蓝鲸 APP 或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